各位主内蒙恩，我们都希望过蒙祝福的生活。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觉得我讨神喜悦，神就会祝福我。你这么想对不对呢？没错。但是我们讨神的喜悦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蒙祝福，就像是我们活着要吃饭，但是我们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饭。在人生中，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生命的目的，需要知道更大的事，这样才会追求更大的事。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讨神的喜悦呢？因为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讨他的喜悦。换句话说，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带给神快乐和满足。诗篇147篇11节说，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神爱我们，神也愿意我们去爱他。圣经当中谁是讨神喜悦的人呢？大家觉得谁是讨神喜悦的人呢？能不能讲几个人出来？挪亚、亚伯拉罕、大卫、以利亚，这些都是男人，都是高大上的人物啊。有些人说我可学不了他们，我是个普通人。圣经里有没有普通人爱神讨神喜悦的呀？今天我们就讲一个普通人的故事。这个人不仅仅是普通人，还是一个女人。我们看看他都做了什么讨神的喜悦。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马可福音14章3到9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她吧，为什么难为她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她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神啊，你创造了万物，一切被造物都是因为你的喜乐而被造而存在。无论是不是基督徒，都应该敬拜你，讨你的喜悦。每个基督徒都是被神拣选，借着主耶稣归于神的名下，成为神的儿女，这完全出于神的旨意，也是神乐意做的。今天愿我们借着一个平凡人的故事反省自己，为主而活，过一个蒙神悦纳的人生。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经文的主角是谁呀？玛利亚。玛利亚在患大麻风的西门家里用香膏膏了耶稣。第6节，耶稣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毫无疑问，玛利亚做的讨神的喜悦。这个故事很重要，新约圣经除了马可福音，在马太福音、约翰福音里都有记载。今天我们就通过学习这个故事，看一看蒙神悦纳的行为都包括哪些方面。第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蒙神悦纳的行为不计较花费。蒙神悦纳的行为不计较花费。玛利亚拿了一个名贵的玉石做的瓶子，瓶子里装的是至贵，也就是最名贵的香膏。这香膏是一种芳香的油膏，供人润肤化妆用。这种香膏叫做拿达香膏，是从印度一种叫拿达的植物里提炼出来的油膏。真那意思就是说纯正， 这哪达香膏的质量特别的好，所以叫真哪达。名贵的香膏装在了一个名贵的玉瓶里，是密封的。这瓶香膏可能是别人送给玛利亚的礼物，如果玛利亚要是用的话，肯定每一次都倒一点，擦擦抹抹的。真哪达香膏有多贵呀？这里说值30多两银子，这是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收入。那是什么概念呢？马太福音第六章里记载了，有一次在旷野里，耶稣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一大批群众。耶稣行神迹之前，门徒们问耶稣，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后来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包括5000个成年男人们包括在内的大量的群众，很多很多人，吃剩下的还装满了12个篮子。所以20两的银子能喂饱这么多人，5000人甚至上万人，这么多人。所以可以知道30两银子这一瓶香膏有多贵重。这瓶香膏可能是玛利亚一辈子拥有的最值钱的东西，但是他拿着这瓶香膏来到耶稣的跟前，打破了瓶子啊，这瓶子是玉瓶，打破了就废了，没有用了，什么也干不了了。然后把香膏膏油浇在了主耶稣的头上，霎时间屋子里全都是充满了香气。主耶稣非常认可玛利亚的行为，谁都能看出来玛利亚爱主啊，他根本不在乎香膏有多贵，在他眼里耶稣才是最重要的。这就像保罗说的，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玛利亚也是一样的心思，主耶稣这么好，这么爱我，我活着就要讨他的喜悦。今天很多基督徒灵命生活活得干瘪，对神很吝啬。我不止一次的遇见有人拿着10块钱或者是20块钱奉献的时候，眼含热泪的对我说，牧师，我自己的生活也有很多需要。我说，其实你不用跟我讲，奉献是你跟神之间的事儿，神知道我们爱不爱他。我们连奉献都不讨神的喜悦，还能指望能得到多大的祝福呢？更不用说活着就要讨神的喜悦了。奉献是信心的体现，神不缺钱，金钱是神用来操练我们信心的工具。我从来没有见过跟神在金钱上不计较的人缺衣少食过。于洪杰牧师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从来没奉献过，那么他连起步都还没开始，更谈不上路途经历祝福的感受了。旧约圣经记载，所罗门王用了7年的时间为神尽心竭力的建圣殿。比如说，因为神呢命令用来建殿的石头不许用铁器凿，因此所有的石头都是在山中精心挑选预备好，再运进城里直接使用的，没有一件用铁器处理。圣殿里的梁木、棚顶、墙壁都是用最名贵的木头香柏木，墙壁、地板贴上了纯金，殿门、香坛都用纯金包裹，殿里面用最名贵的橄榄木做了2个天使基路伯，也用纯金包裹。行献殿礼的时候用了牛22000头，羊12万，以至于殿前的祭坛上都装不下这么多的祭物了。所罗门带领以色列全地的百姓为神守节14天，每一天都献祭，每一天都供应大量的饮食。所罗门献给神的全是用最好的，他给神奉献一点都不勉强，一点都不计较，因为他的心根本不在财富上面。他跟神祷告，他不求荣华富贵，单单求智慧以治理神的百姓。神悦纳所罗门的圣殿，大大的祝福他，不但赐福给他无尽的财富， 也赐给他无与伦比的智慧。所以蒙神悦纳的行为不计较花费，因为在我们心里神才是第一位的，我们想做的仅仅是不顾一切的讨神喜悦，我们的注意力不在钱财上面，讨神喜悦才是最重要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蒙神悦纳的行为出于谦卑的心。蒙神悦纳的行为出于谦卑的心。这个故事啊，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一到八节里有记载。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三节说，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玛利亚不但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还膏抹了主的脚，然后跪下来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在当时的文化里，一般传统妇女都是蒙着头的，就是把头发扎起来，用一块布或者头巾盖在头上，不像今天流行披肩发。玛利亚完全不顾形象，披散着头发跪下，用头发擦主耶稣的脚，表明了他完全谦卑的态度。谦卑的行为出于一颗谦卑的心，一颗谦卑的心讨神的喜悦。弥迦书六章八节说，世人呐，耶和华也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么什么样的人是谦卑的人呢？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美国最伟大的神学家牧师乔纳森·爱德华兹说，属灵谦卑的人，他有一些不同于常人的品格，他有受教的品格，对神的恩典有强烈的感受，从他的口中听到最多的是感谢，他深知自己的渺小和不配，能够不断的反思和自我调整，他深知自己的罪性和软弱，常常悔改，求神怜悯，就像大卫，认罪常常是祷告的开始。那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第一节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谦卑的人更愿意顺服神，怜悯他人，不以自我为中心。Joe McKeever 美国著名的牧师，信主超过65年，在教会服侍了55年，通过写作和圣经卡通漫画服侍了45年。他说，只有谦卑的人才会伏伏在地寻求神的面，骄傲的人不会这样做。只有谦卑的人才会对他所伤害的人道歉，寻求和解，而骄傲的人则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应该由对方道歉。只有谦卑的人才愿意无私付出，骄傲的人认为他们值得拥有最好的东西。只有谦卑的人才愿意离开父母，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身边的人，直到地极，骄傲的人则寻求自己的道路。谦卑的人会先寻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骄傲的人则会用尽神赐予他们的能力和资源，然后把剩下的献给神。只有谦卑的人才能进上帝的国，神允许骄傲的人走他们自己的道路，一条走向灭亡的道路。玛利亚无疑是谦卑的人，圣经里关于他的事迹不多，但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是，他们全家接待耶稣和众门徒，耶稣教导的时候，他坐在主的脚前聆听，也因此他姐姐马大责怪他不帮忙，他总是非常渴慕神的话语，有一颗受教的心，对真理不断的追求。圣经当中其他谦卑的人，大家还能想到谁呢？大家还觉得圣经当中谁是谦卑的人呢？首先摩西，圣经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但摩西觉得自己拙口笨舌，没有信心在埃及法老面前讲话。摩西在西奈山上跟神对话以后下来，他的脸发光，让人不敢靠近。但是摩西却并不以此自夸。还有一位新约的人物叫尼哥底母，这是个法利赛人，他也是犹太公会里的官员，有钱有权又有知识。他晚上来见耶稣请教问题，什么是重生？他身为教师，却称呼出身于牧羊家庭没受过正规教育的耶稣为拉比，啊，就是老师，他管耶稣叫老师。耶稣受难之后，他又带着100多斤的香料来收敛耶稣的尸体。教会传统认为他信了耶稣，并且在1世纪为主殉道。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玛利亚因为有谦卑的心，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恩典就特别多，因此他才能做出蒙神悦纳的事情，在众人面前高摩主，甚至跪下用自己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所以蒙神悦纳的行为出于谦卑的心。玛利亚的行为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蒙神悦纳的行为可能被批评。蒙神悦纳的行为可能被批评。玛利亚用真拿达香膏膏抹主耶稣，讨神的喜悦，但是却遭到旁观者的批评。谁批评玛利亚了呢？约翰福音12章4到6节，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从一开始犹大就不信主，他跟着主管财务，坚守自盗。圣经说他卖主是因为他是属魔鬼的，所以魔鬼借着不信的人来批评玛利亚，魔鬼借着不信的人来批评基督徒。但是马可福音14章4到5节也讲了，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所以除了犹大，还有人批评耶稣是信徒，信耶稣的人批评玛利亚。那玛利亚做事情讨神喜悦，为什么受到他们的批评呢？因为玛利亚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常常不接受那些跟我们行为或者是文化不一样的人，因为我们假设自己是对的，即使他们做的事儿是神认同的。这是一种罪，一种出自于骄傲的或是嫉妒的罪。基督徒常常要面对这种挑战，所以基督徒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常常要受到批评。批评来自于魔鬼，也来自于人的罪，甚至是因为别的基督徒的罪。不仅我们，耶稣也经历过这样的挑战。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看见一个右手枯干的人，耶稣马上就治好了他的手。法利赛人看见了非常生气，就商量要除掉耶稣。还有一次，有人把一个被鬼附的人带到了耶稣面前，这人又瞎又聋又哑，耶稣就把鬼赶出去了，治好了他的病。然后法利赛人就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为什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因为耶稣跟犹太当权者不一样，他们嫉妒耶稣。所以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所以基督徒都要经历同样的挑战，学习同样的功课。使徒保罗也在这种压力下服侍过。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起来的，他住在哥林多1年多的时间，一边支帐篷赚钱贴补生活，一边传道。 但是后来保罗离开以后，哥林多教会里面罪恶滋生，好多信徒诬陷他啊，说信徒结党纷争，并且也不顺服权柄，甚至淫乱。保罗被信徒诬陷，有人说他做事不公平，破坏事工，占人便宜。那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教导他们，不但没起作用，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啊，这些信徒甚至质疑他使徒的身份，不顺服他的权柄，不听他的教导，说他不像是一个被圣灵管制的人，做事靠肉体，说他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为了处理哥林多教会的事情，保罗至少给他们写了三封信，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我自己一直也都在学习同样的功课。以前我在一间大教会，教会的长职看到我有恩赐，就鼓励我出来服侍，组织活动。我在下边的时候，大家都夸奖，哎，挺好啊，挺追求。但是一上去，马上情况就不一样了。对，很多人说他喜欢出风头，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这些指责是来自于基督徒，来自于我主内的家人，这让我感到很痛苦，也感到很软弱。那么还要不要侍奉呢？侍奉魔鬼啊，这个信徒攻击你；不侍奉，魔鬼高兴。神后来用他的话帮助我战胜了软弱。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四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这讲的是基督。我靠着神的大能战胜了软弱，还能继续的服侍。当代著名的神学家、牧师、灵修学大师卢云Henry Newman 在他的著作《负伤的治疗者》里面这样说：有谁能从一所烈焰熊熊的房子救出一个孩子，却无需冒烧伤的危险？有谁能聆听一个孤独绝望的故事，却无需承受同样的痛苦？没有人能不走进苦难就能超越苦难。主耶稣是负伤的治疗者，他为了担当我们的罪恶，被钉在十字架上忍受痛苦，却拒绝别人为他送上止痛的醋，因为他要亲自体验痛苦的滋味。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说神只是高高在上，怎么知道人间的痛苦呢？基督徒如果不能委身于事工，投入到服事当中去，如果不能亲自进入他人的痛苦处境，如果不冒受挫折、被伤害，甚至是牺牲的危险，就无法给出切实的帮助。我们应该效法耶稣，为了别人舍己；我们也应该学习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当我们因为自己蒙神悦纳的行为被批评而受伤的时候，我们在经历软弱。但我们也应该想到，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伤害别人的人。我们应该像玛利亚那样，单单注目于主耶稣，亲近主耶稣，从神那里获得力量，继续服侍，也做一个负伤的治疗者，担当彼此的软弱，让伤害人的与被伤害的和好，让安慰人的与被安慰的在爱中相遇。就像保罗说的，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这是告诉我们的第三点，蒙神悦纳的行为可能被批评。那么玛利亚今天做的这件事告诉我们的第四点是，蒙神悦纳的行为跟传福音有关。蒙神悦纳的行为跟传福音有关。玛利亚高摩主耶稣，耶稣夸奖他做的是一件美事。为什么说是美事呢？马可福音十四章八到九节我们一起读，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玛利亚的家就住在伯大尼，她跟她的姐姐马大和兄弟拉萨路一家人都跟主耶稣的关系特别亲密。玛利亚很喜欢听主耶稣的讲道，她也曾亲眼看见了耶稣救了自己的兄弟拉萨路从死里复活。可能她听过耶稣讲自己要受难，她相信耶稣是基督，会从死里复活。虽然她对福音的理解仍然模糊，但是却很有信心。所以耶稣夸奖她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所以玛利亚做的这件事是跟福音有关的。福音就是好消息，圣经告诉我们最好的消息就是按照圣经的预言，耶稣基督为了人的罪死了，而且被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所以玛利亚高抹耶稣跟福音有关，即使可能他自己还不明白，主耶稣悦纳他的行为。将来神的救赎计划成就传福音的时候，信徒们会纪念玛利亚今天所做的。所以蒙神悦纳的行为跟传福音有关。传福音是主耶稣留下的大使命，基督徒必须传福音，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这是一个命令。教会也必须以传福音为使命，基督徒不传福音，耶稣就白死了。我们再复习一下耶稣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再读一遍：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玛利亚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农村妇女，但是她跟耶稣基督一起被记在圣经上，因为她的行为蒙神悦纳，因为她所做的能够推动福音事工。不光玛利亚，耶稣拣选的那十二个门徒都是普通人，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都是渔夫，马太是税吏，西门是奋锐党徒搞暗杀的，只有卖主的犹大还算是知识分子，搞会计专业的。就是这群普通人，这群平凡人，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们被圣灵充满，大大的兴旺福音工作，不断建立教会。犹太大祭司长老一看这些人这么有能量，赶紧把他们抓起来一审问。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这群没什么文化的下里巴人就因为倚靠耶稣改变了世界。今天我们这些移民到加拿大的华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专长的，有本事的人，可是我们能做什么呢？加拿大的道德在不断的堕落，在不断的下滑，无论哪个党当政，情况不会有大的变化，因为人的个体就是这样，不断的罪恶蔓延，所以整个社会风气好不起来。那么怎么样才能帮助我们改变呢？只有传福音，建立教会，领人信耶稣，基督徒越来越多，才可能改变社会风气。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福音事工总是有问题呢？ 总是不兴旺呢？因为我们不依靠基督，我们做事情不讨神的喜悦。我们耶稣让我们传福音，我们把绝大精力、绝大部分的精力用在别的事儿上了，去支持选举、拉选票。前几天就是在看很多华人，包括很多的华人基督徒，都是在卖力的搞选举，但是我们没有把心思用在福音事工上面。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本事，反倒成了传福音道路上的障碍。神常常使用遵行他旨意的普通人成就他的计划。前一段爱城刚刚结束的幸福小组培训是由台湾福气教会的杨希如牧师带领的。杨牧师说，幸福小组是使平凡的人做伟大的事。福气教会的门徒训练策略是门训扁平化。什么叫扁平化呀？就是舍弃精英主义，领人信主不仅仅是神职员的事儿，而是每一个信徒的事情。无论教育程度高低，无论年纪大小，都可以为神完成使命。杨希如牧师自己受教育程度就不高，甚至也没读过神学院。他本来是一个赌徒，后来又开了赌场，自己做老板。1999年，他和其他8位同工成立了福气教会，开展了许多社区福音事工。到2010年，教会大概有300-400人，然后停滞不前了。于是他们祷告，到处学习取经，开展新的福音策略。这就是幸福小组的开始。通过幸福小组事工，神大大的祝福福气教会。2011年，275个人受洗。2012年，262个人受洗。2013年，380个人受洗。2014年，436个人受洗。2015年，600人受洗。2016年，655个人受洗。2017年，超过1000人受洗。2018年，2300人受洗。现在教会会员达到了2500人，不到10年的时间。之所以幸福小组能够成为传福音的利器，是因为它使圣灵的能力大大的彰显，狠狠地打败魔鬼的攻击，极大的改变人的生命，既改变慕道友的生命，也改变基督徒的生命。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北美的福音不兴旺，北美的教会不兴旺，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不传福音，或者咱们说好听一点，叫做不热心传福音。杨牧师谈到原因，说主要有6点。第一，以为要很懂圣经才能传福音。在福气教会，许多幸福小组的同工刚信主不久，连福音书还都没读几章，却热爱传福音，并且传福音很有果效。而许多人圣经越读越多，便将读圣经视为使命，反而变得不爱传福音。第二，不愿意为福音付出太多代价。传福音必须是要付代价的。传福音，很多人就是看到眼前的钞票，看不到将来积攒在天上的财宝，所以呢，不愿意付这个代价。求神给我们有信心的眼光，看见属天的价值。以后我还要讲这方面的信息，属天的价值。下个主日就要讲这个属天的价值。第三，不知道要如何传福音。信徒都是门徒，必须接受训练。传福音不应该都交给善于传福音的人做，结果导致会的人越来越专业，不会的人一直都不会。我们参与幸福门徒培训，学习了如何训练信徒，所以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在服事当中成长。但是首先需要大家付代价，付出时间，花费精力。第四，因为挫败不敢再传福音。传福音也是要交学费，也要学功课，万事开头难，失败是在所难免的，即使不顺利也要坚持。但是同时必须接受训练，一直到练得专业了，就能降低失败的几率。第五，认为自己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啊，其实这是借口了。很多人先决定了不传福音，再找个不传福音的理由。 遇到这种人，杨牧师就会问他说的，你有钱吗？一般人都会回答没什么钱。那既然你没有钱，应该就没有赚钱的恩赐了，那为什么还在拼命地赚钱呢？再比如有一位妈妈要在家做饭，她能不能跟孩子说，你骂我呀，没有炒菜的恩赐，所以我就不做饭给你吃了。这些事儿就跟传福音一样，不是有没有恩赐的问题，传福音是一份责任。哥林多前书9:16-17，我们一起来读。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所以这个传福音是责任。你说你是基督徒，我不传福音，那你没有尽到责任。无论甘心不甘心，信徒都要传福音。一些所谓的传福音的恩赐，其实只是看传福音的果效罢了。第六，看不见福音的价值。人都是要看到价值才能够决定要付多少代价，如果看不见价值就不愿意付代价。吃一顿饭花100万块钱，有人愿意吗？没有。但是同样花100万块钱买一栋房子，就有许多人愿意了。所以人不是付不起代价，不是付不起100万块钱，而是因为价值才决定了要不要付。所以我们必须学习看见属天的价值。玛利亚的行为告诉我们，蒙神悦纳的行为跟传福音有关。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四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五点是，蒙神悦纳的行为不会被忘记。蒙神悦纳的行为不会被忘记。主耶稣称许玛利亚所做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我们今天仍然通过学习圣经来纪念玛利亚为主的摆上。蒙神悦纳的行为不会被忘记。主耶稣已经祝福了玛利亚全家，他的祝福肯定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我们每个基督徒又何尝不是呢？即使在地上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事情发生，神也会在天上为我们存留永恒的基业。就像提摩太后书4:8里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蒙神悦纳的行为不会被忘记，我们要追求讨神喜悦的生活。除了玛利亚，圣经当中还记载了另一位姐妹的故事。在使徒行传9:36-41，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底大，翻希腊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与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大比大做讨神喜悦的事，虽然死了，那些寡妇也没有忘记他，同样神也没有忘记他。神借着彼得让他从死里复活。 著名的基督教宣教士约翰佩顿啊 John Patton， 在19世纪的中期到南太平洋瓦努阿图给海岛上的食人族传福音。在他之前已经有两位西方的宣教士在那里被人吃掉了，但是他没有退缩。1858年4月，他和他新婚的妻子坐船前往南太平洋，11月在坦纳岛登陆。第二年2月12日，他们的儿子降生了。3月3日，他妻子去世。17天以后，他们刚降生的儿子也离开了人世。佩顿含着热泪，一边求神给他加添力量，一边亲手埋葬了自己的两个亲人。佩顿经历了无数的危险艰辛，结出了丰硕的福音果子，大批失丧的人因着他的工作归信基督，最后他死在了自己侍奉的岗位上。他的墓志铭刻着这样的话： Here lies John Patton. When he arrived, there were no Christians, only heathen. When he left, there were no heathen, only Christians. 这里躺着约翰·佩顿，当他到达的时候，除了野人，这里没有基督徒；当他离开的时候，除了基督徒，这里没有野人。这是约翰·佩顿被纪念的原因，因为他做事蒙神悦纳。我们有什么会被纪念的吗？你有什么会被纪念的吗？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使用圣经和您忠心的仆人们为我们显明蒙神悦纳的行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节里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因为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求圣灵充满我们，带领我们教会能够以福音布道为火车头，借着幸福小组施工成就主耶稣的大使命。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神必纪念我们的劳苦，愿我们这自赞自轻的苦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